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父啊，引导我们为你而活。父啊，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察看你的话语，明白当中的宝贵。父啊，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活出你赐给我们灿烂的生命。也求天父你遮盖你仆人的不足和身体的不适，愿意你的话语可以进入人的心。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I love me. I love me. 最近在瑞巴上面看到隧道口有一个这样的广告，写着 I love me， 我爱我。提醒我在一个个人为本的世代生活，我们。而且这个世代让我们有一个危机，以为我们所有的福音只是我们自己和神的事，我们个人的事来的。的确，看罗马书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因为信得称为义。对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能够被信耶稣的嘛，是吧？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都要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连于元首基督，其实都明白的。今天我讲题其实不难，但是难在哪里呢？就是实行出来。有时候我们愿意跟耶稣接连，但是要我们跟其他信徒一起，我们不是那么想。哎，你看他做基督徒做成这样的，不是吧？这样想事的，这么荒谬的事竟然无动于衷啊，这个人只懂得谈这样的事，肤浅短视。慢慢我们会收埋自己，我们不想跟这些我们看不起的人一起。今天这段经文带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处境，到底我们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想我们怎样？我们过着一个怎样的教会生活？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神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的心意是更新而变化的呢？所以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互为肢体，因为这个是天父的旨意。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回罗马书十二章，请大家帮我读出十二章的第四至第五节。预备起，就像听到肢体这个字，可能你想回初初回教会接触这个词语，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叫隔壁那个做肢体呢？想起断手断脚 的景象，有点害怕。信徒正正就不是残肢断体，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我们在其中一部分是没有分开过的，不是残肢断体。所以这个身体的类比是形容我们跟信徒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你隔壁那个的关系。其实更加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的群体生活你不可以没有的，你不可以没有的。你说我有，我就回来坐在这里崇拜咯，就算我看转播在真理流我都回来。对，那你有没有回小组团契？或者这么说，你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以恒常这样分享信仰，可以彼此代祷，讨论一下圣经，明白当中神的话语，在艰难的时候彼此扶持啊。如果你答不到这个问题，你要留意啊。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需要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要有份的。就好像你一只手指戒伤了，流血了，你第一件事做什么？断估你不是拿个手机出来拍张照片摆上网，俗称呃 like，不会的，你当然很快地洗了个伤口，清洁它，消毒止血，贴胶布。 个手指痛，你其他身体部分会感应到，一起行动。个锯行去攞个胶布，另外个手指就住个力点样贴好个胶布，佢眼要望实，成个身体一起去照顾呢一个肢体。其实呢啲比喻我哋都明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哋今日背咗金句嘅出处，嗰幅图画更加完整。我哋系互相属于一个身体，互相成为肢体，冇得唔理其他肢体嘅。第五节话，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作肢体。啊，于是你可能话系啊，我系先系属于耶稣基督嘅人。嗱，我翻崇拜嘅啫，其他人嘅事咧都系唔好搞我，得唔得啊？唔知道有冇经过一啲画廊咧，见到佢哋摆啲雕塑，系一个嘅佛像嘅头摆度，啲人买翻屋企做咩咧？装饰啊，好有禅味啊，外国人好中意，有东方嘅色彩。但系佢系咪信佛咧？唔系，攞住个头冇用噶。同样，我哋同基督一样，我哋咧喺基督同埋基督嘅身体系成个 package 嚟嘅，一套嘅，唔可以分开嘅。你要就要晒成套。再进一步，如果你对隔篱有啲人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嗰啲弟兄姊妹点睇都系唔顺眼嘅，咁点算咧？你排斥佢咩？你排斥佢嘅同时，你就排斥紧成个基督嘅身体，互为肢体。其实在创世纪已经记载，这个是神的创造的秩序，人从来不是被创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互相关联的生命。神是做男做女，神的创造也是让各种的物种各从其类，是一大群一起的群体的生活来的，不是几千万个单一不相关的生命，神自己命定的创造秩序。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在教会里面你一直有翻崇拜，翻了几年了都觉得北宣很好，崇拜呢很有庄严感，有时候讲到都有提醒，诗歌的献诗很美妙，够不够的？不够的。你要成为别人的肢体，你生命里面要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罗马书来到十二章，用第一、第二节成为了往后几章的大主题，当中强调你们你们要献上你的身体成为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要互相成为肢体，这个是天父的设计，亦都是他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现在真的没有小组、没有团契，或者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成日可以一起祈祷的，你快点去找，你快点去留人一起与人结连，不可以一个人流离浪荡的，因为互为肢体是天父的心意。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自视过高是为恶所成。或者我们会问，有什么卡住我们呢？我们不能够去实践这个群体的生活呢？看经文，有什么原因令到保罗在这里要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互为肢体呢？你帮我读第三节，预备起。我自视太高，就是卡住他们的问题。新译本新汉译本翻译得比较贴切，那里说是评价过高，不要对自己评价过高，超过所应有的评价，倒要中肯的评价自己。你会不会帮人家打分的？第一次见面，第一个印象，他穿什么衣服啊？他的表情啊？他的样貌啊，现在的人经常说你的样子如何啊，你的日子如何啊，即是套用了圣经那句，改一改，二次创作。我们可能会这样帮人打分的，听多几句，他怎样讲话的呢？他的工作是怎样的？他的出身是怎样的？怎样看这个社会啊？然后你有个分的了，你打分，你跟自己的分再比一比，然后决定你怎样跟他相处，你会打分的。罗马的信徒正正就是一个不 断打分，争取荣誉，希望脱离卑贱的社会阶层入面。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罗马帝国的社会，我尝试用一个电视旁白的口吻读出来。当贵族低头凝视下层社会的时候，他们的脑海浮现出一条临界线，凡在临界线以下的都是没有荣誉可言的人。这一大班人，没有荣誉的人，最好永远保持这种状态，不要超越这条临界线。一条临界线，每日一条临界线，他们就在当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度来度去。贵族有一条临界线，度一度你，你不是我的 level， 你不要跟我谈。公民有一条临界线，奴隶都有自己的临界线，还会分的，哪个主人犀利一点，哪个主人呢是劲一点，我主人是元老院的元老，你那个只是普通的商人，我的条临界线高过你。还有一些人叫做化外人，也是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的 Barbarians， 那些就是最低咯，不需要理他们了。他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日日听着，想着过着这种拿着临界线互相度的生活。教会的信徒，那些基督徒同样是来自罗马不同的阶级，他们都可能会帮人去打分的，拿着条临界线去度其他人的，为的要争取荣誉，脱离卑贱。保罗说你们不要这样，十二章二节更加说不要效法或者模仿这个世界世代，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第一样要他们更新的就是你拿走这一条临界线，你们这样评分打分是不对的，你们自己评价过高，有什么问题就带来后边一连串九至二十一节不断讲信徒要怎样生活的守则。可能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快看看第九节，我们找些不可，你就大约 sense 到意识到罗马教会可能遇到个问题。第九节，不可虚假。第十四、第十一节，不可懒惰。第十四节，就坐。十六节，心高气傲，自以为聪明。十七节，以恶报恶。十九节，为自己伸冤。二十一节，被恶所胜。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下滑的趋势？先先是口里面或者个人有虚假，口里面出咒诅，心里面心高气傲，自以为聪明，个行为呢以恶报恶，为自己伸冤，最后结果是什么？为恶所胜。你为恶所胜之后，你咪又翻转头一个恶性循环，再自视过高，那条线不断希望推高它，追逐那些的荣誉，脱离卑贱，度来度去。保罗说不好啊，可能你立刻说、哦、我没有啊，我想回我呢在教会生活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都是跟人讲真理讲道理，我看不过眼忍他不到，那些人这样想事的竟然会附和这些事情的，结果慢慢你是会用这条线去度你和你身边弟兄姊妹的关系，很难啊。在过去两三年里面，我自己都反省，我都发觉好像爱人越来越难。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这几年经常说的撕裂。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要互为肢体，说很容易，但偏偏对着这些 OK， 但对着这个这一班人，我就觉得难上加难。我读的时候自己都很扎心，觉得自己的包容的能力不断缩小。经文提我，你是不是拿着一条线去度人？他和我颜色不同的，他和我支持的人不同的，我不希望经常见到他，见到他每次我都不开心。是啊，我们都是一个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时局里面，罗马的信徒同样当时正正是面对一个难以承受的时局。学者般推论，在最初有基督徒出现在罗马，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将福音带回去，他们在罗马的传福音，然后慢慢成为一个群体， 最初进入啲犹太会堂去同人咧讲福音、讲主耶稣。慢慢会堂里边嘅犹太人唔中意啊，唔啱听，由争辩到争执，由争执到排挤，由排挤到封杀，渐渐引起成个罗马城里边好多嘅骚动同埋不安。罗马嘅皇帝凯撒格鲁雕觉得好烦，佢唔容许自己嘅手都有啲咁嘅问题，于是喺公元49年历史写低咗噶。他就下令将犹太人，至少是那些犹太基督徒，全部驱逐离开罗马。正因为这样，第一代的罗马教会以犹太信徒为主的教会面临终结。随着时间过去，福音真是神的大能，有新的一批的信徒出现，有人信主，不过这些是外邦人，不是那些犹太人。你知道驱逐完没有犹太人了吗？连那些会堂都没有，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可以去哪里回教会啊？他们就自己在家庭里面举行家庭教会的崇拜咯。而且在社会里面，普遍因为驱逐令的缘故，罗马居民对于犹太人很反感，不喜欢他们的文化，不喜欢他们的宗教，不喜欢他们的习俗，总不知见到他们就争了。整个的罗马社会是这样的气氛。时移世易，几年后教会里面不再有什么犹太的色彩。在公元54年，五年之后，格鲁雕皇帝死了，新任的凯撒上来叫尼禄，熟圣经的你会记得这个是一个暴君，但是他执政的初期都有开明的时候，他将格鲁雕的驱逐令撤销，容许犹太人回到罗马，于是就慢慢有些犹太基督徒回流回到罗马。去哪里聚会啊？没了会堂了，不就走去哪里有敬拜基督的就去了，家庭教会，那些外邦人的教会了。问题在这里开始了，大家因为一些饮食的事情、洁净的条例、历法或者犹太的节期等等的事情，引起很多不方便。14、15章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次你回来，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 OK， 欢迎你，有些不适应都不要紧，就你忍你。第二次 OK 啦，忍你啦。第三次你好了，你这样做很有问题，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慢慢他们很难彼此相处，当然有些外邦人会同情犹太人，或者明白多些，他们又站在不同的位置，各人有不同的立场，那条线很不同。保罗在提什么呢？个问题就是自视过高，小心啊，不要为恶所胜。但是可以怎样呢？可以怎样呢？用一条线来度真的很有问题吗？哇，你叫我14节，你看看，迫害你们的也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哇，怎么做得出啊？他们面对当时的时局，他们都会觉得很艰难。今天我们或者亦都有认同同感，会叹息好难啊！最多我唔咒助啦，仲要我祝福，好难啊！弟兄姊妹，呢个系咪你嘅呼喊啊？出路喺边呢？所以第三点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恩典线上，我哋可以全力以赴。咁点算啊？唔好自视过高。第三节下边话，你要应该照着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初初看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信心的大小即是怎样呢？不是很明白，具体是讲相信、信靠、信实、那个大小是讲、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力一点、努力一点、加强一点、即好像念力一样就大一点、这样是不是这样呢？慢慢开始研读的时候开始明白了，原来信心的大小这个翻译呢，令到我们不是太容易掌握。先讲这个大小，更加贴切原文的翻译的意思是一份。有个英文译本这样译， God has measured out a portion of faith. Portion of faith， 神量给我们一份的信心。一份不是讲大份，不是讲细份，而是每人各人嘛，这里都有一份的信心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你那份和我那份 大家又比一比啊，又有第二条线啊，有啲人高啲，有啲人低啲，可以排位咯。保罗跟住点解要讲身体？点解要讲恩赐？其实佢更加讲出另一个更重要嘅重点，就系各人有不同。重点就系咧，你唔好自视太高，因为各人有不同，即系话你冇办法打分嘅。你唔好自视太高，其实咧冇一啲嘢系一样嘅，唔可以咁样对称去比嘅，比嘅方法唔同啊。咁神俾我哋嗰一份嘅信心 ，portion of faith 系点样嘅呢？不如你帮我读第六至到第八节啦，预备起，照着。保罗用恩赐来到继续解什么叫做信心的大小。按照上文下你的理解，这里讲的信心呢，不是讲信靠耶稣的事情，而是讲基督徒怎样用信心去运用恩赐。综合圣经学者的解释， A portion of faith， 这一份的信心是讲、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神给的恩赐、这个我们知道，是不是？当信徒要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也都需要依靠神所给的一份相对应的信心去用出来，有一份相对应的信心去用出来，将这个恩赐。我尝试用一个这样的例子去解释。很多时候我的家里会有很多家庭电器的，有电脑用品，每一个电器其实都有一个火牛的。手提电脑你最知道了，有一个火牛，一条线拿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有一个火牛。打印机又有自己的火牛，连这个按摩机都可能有一个火牛，然后呢你的电子琴又有第二个火牛，就算你部手提电话都有的，你白色那个插电那个插梳呢，其实是一个火牛来的。每一个出厂的电器同时都附带相对应的火牛，等这个电器可以运作得到。不同的火牛有不同的 workshop， 你不会捞乱来用的，你都不会觉得那个 workshop 劲一点的、用来插我电话最好了，你千万不要爆炸的。所以是不可以比的，只要你用啱用尽那个 workshop 在你相对应的电器上面，那它就运行得到的了。恩赐是神赐的，神同样赐下相对应运用恩赐的信心给了你，每人都有一份的恩赐。这里讲了七样的恩赐，你留意到第一至第四项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每一样的恩赐都是说应当照着，或者和合本你看到旁边写着专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将你得到的恩赐尽力运用出来，全力以赴， full power， 个 workshop 就用了它，推这部机委身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主给你的信仰群体里面用这些恩赐。保罗说什么？拿走你的线，换神给你的恩典的线。为什么是恩典的线呢？我们每人都是恩典的线上面起步的，恩赐是神给的，连运用恩赐这个信心都是神给的。你好有恩赐都好，全部都不关你事，全部都是神给的，每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我们都在同一条恩典线上。我们不用再hold住世界那条线了，我们只是执着神给的恩典的线来评价自己。保罗正正就是这样，他第三节他要劝罗马人的时候，他说什么？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嘛，恩典嘛。他最清楚的，他以前以为自己揸住真理的时候，那条线的时候，他就是迫害教会的时候，但是他重新站在这条恩典的线上，他明白了每人都有一份的恩典是神给的，不需要比较，你全力以赴运用你的恩赐服侍好身边的肢体就足够了。 我们可以怎样应用呢？刚才讲撕裂，是啊，我们互为肢体，有时候真的很难去爱他，爱不可虚伪嘛，是不是？那我就不虚伪，我就不爱他了，是吧？不是，这七样恩赐为什么要写在这里？就是让你在这个这么艰难撕裂的环境里面，你就用神给你的一份的恩赐，一份的信心，全力运用在这个被撕裂的群体里面。不可就坐，只要祝福。主啊，这话甚难啊，是吗？但是这七项恩赐，如果每人都用出来，是我们的出路。你懂分析的，你想事很清楚，你讲事很清楚的，你不是讲咯，你讲解咯，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怎样？你很熟圣经，你要不要讲圣经咯？大家一起去分享，但你不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跟你一样讲得那么清楚，那么容易表态得到。他不表态不代表他不懂，只是他的恩赐不在那里，可能他比你更懂得去服侍呢。在你在外面讲的时候，他就去服侍那些被撕裂的人呢？可能被人逼迫的人受伤来到教会，他懂得用他的份恩赐，他不是用把口的，他是去服侍他，分享他有的财物，帮助他，他被人夺走了很多东西，你不是分享你有的东西，甚至你用你安慰劝慰那个恩赐，全力这样安慰这些受撕裂影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社会时局的艰难，不要退缩成为一个，你继续留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运用神给你那份的恩赐，全力这样运用出去，你就可以成就了神要你成就的使命。弟兄姊妹，旧约阿摩斯书这样记载，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下半句这样写，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罗马信徒在尼禄皇帝初期仍然开明的局面，神藉着他的话语教导他们，你们要学，第一，互相为肢体，这个是神的旨意；第二，不要自视过高，以免为恶所胜；第三，大家都在恩典线上，所以你全力以赴运用恩赐。我们熟悉教会历史知道，到尼禄王后期，他真的迫害基督徒了，但这个群体他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各人运用恩赐，紧密结连，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福音的大能。今天让我们离开 I love me 的地步，进入一个 we love each other 彼此相爱互为肢体的教会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啊，可能我们一路听或者想起撕裂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一些我们以前很熟的人，可能想起一些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时局的关系，我们同样感受到这份的压迫和影响。主要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继续互为肢体，运用我们的恩赐去建立好北宣这个家。多谢主，祈祷是奉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